好，我们让 Angela 我们做个见证哈。Angela， 刚刚在敬拜的 Angela， 对不起，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经文到我里面哈，为你做个祝福祷告哈。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领受哈，那个在那个诗篇讲到说，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都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用你，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刚刚为你祷告的时候，感觉到说神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膏，就是喜乐。你到什么地方去，就会 shining there， 会照亮那边哈。然后而且我感觉到这个神使用你就好像一把利剑一样，没有困难，会突破那个地方，门会为你打开。你要带着信心，相信今天神已经把这膏抹放在你身上。我们现在以热烈掌声欢迎 Angela 为我们做见证。
好，谢谢大家。我叫 Angela 关，我现在在 UC Berkeley 读大学，读大三，我的专业是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个教会分享我的见证。先看一个短视频。
Just for a little bit longer, just missing that forehand. A little bit longer, pressured on his backhand side, being able to hold on just for a little bit longer.
So, 我11岁左右开始打乒乓球，打了10年了。我代表美国国家队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还有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是我的美国国家队的网站。我15岁第一次进入美国国家少年队就做的这个网站。然后你如果看最后一行，我写我打乒乓球的目的就是一荣耀神。运动和喜乐 ，have fun。这就是一个形容我以前就是学习 eat sleep pong， 基本上就是吃饭、睡觉、打乒乓球和学习 and God。Yes， 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就有参加主日学、VBS 暑期班和Awana 在教会里背圣经啊，所以我很感谢就我小时候付出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和教我们的那些老师们。但是我大概到12岁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才真的对牧师讲的信息有兴趣听 ，and 唱的歌我也挺喜欢的那些赞美诗，我。12岁7年级的时候，和我妹妹一起开始 homeschool， 就是在家庭学习。我爸爸妈妈想要培养和训练我们的品格，然后可以用圣经和基督教的课本来学习。So， 然后我13岁自己决定，在教会里受洗。所以我跟一个好朋友，两个一起复活节那天一起受洗的，然后是我自己决定的。我14岁左右，最后一次选拔美国国家少年队， 我那时候就乒乓球进步挺大的，然后很快，因为我练了6年体操才改乒乓球，就是开始的已经晚了。但是我那时候进步很快，进步很大。但是我膝盖突然受伤，两边都肿，所以练不了球。然后就挺失望的，因为我的对手们都在努力的训练，一天练6-7个小时，在中国、台湾、亚洲练球，我没办法训练，所以我就只好坐在家里，在轮椅上跟外公就在车库里练小球、近台搓球，所以这个就练了3个月，暑假就练了一个暑假，坐在轮椅上。这段时间我在教会听牧师讲的信息，就很能听进去，因为我走的比较困难、失望的时候，然后很多歌词唱的赞美诗对我也很感动、很鼓励我。比如说，今天也唱了 ，There may be pain in the night, but joy comes in the morning。就虽然晚上有痛苦、有哭泣，早晨还有喜乐，还有一首就是 You make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my good， 神用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我们好才做，所以这些就很鼓励我，很支持。然后我在教会有时候碰到叔叔阿姨，他们都说哦，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有为你祷告，所以我也感到很就是很 thankful， And then 我站起来练了，就是慢慢的恢复，然后站起来练了1个月吧，然后就去打全国锦标赛，我最后一个机会了。And 我记得在打 Nationals 的时候，我全家都陪我去，都支持我。And 每天早上都会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爸爸妈妈这段时间都会提醒我祷告说，打乒乓球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知道大家都想赢，大家都想打第一，选上国家队，或者考试考多少成绩。打满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在我的手中，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结果是只能交给神，所以这样就让我给我很多平安，让我就去尽每一分打。然后乒乓球你知道是一个非常也很讲细节的，然后是一个互相的运动，所以心态其实很重要，所以这个给我好的心态，结果都不是我自己做的，很神奇，我选4个我打第4名，都是比赛套分 and 都很险 and 每一分就是我妈妈就给我做场外，就说是为神而打 and 就是一分来一分打，and then 我就选上美国国家少年队了 and then 我父母就说赞美主，这都是 all glory to God， 不是我自己的好。你如果回去一个 slide，对，这个是然后我2016年就是打了美国奥林匹克选拔赛，是在里约的，所以这个是 Road to Rio， 我就去打 Olympic Trials， 付出了也很多，这几年我去中国去全世界都飞了去打比赛和训练，就去过非洲、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去过了，澳洲、澳大利亚那边也去了。我最好成绩是2018年，写错了，全国女子单打的亚军和2019年的全国大学生双打冠军，所以这是就这2年的。我也参加，我参加的3届世界锦标赛，跟我我妈妈妹妹陪着我出去，就有机会都会跟别人分享我的 story， 我的经历，然后可以唱一些VBS 的歌 and just share the gospel 跟中国的很多朋友。我2016年选拔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我当然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赢，然后这个也通过很多不同的经历，神也教了我很多东西，特别是这么大一个项目奥运会，我专门练了1年，就几年球来准备 and 这次神也教我，最后的结果也不在我的手里，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and so 我最后就差了1名没有选上，so 还是很痛苦，当然我哭了一下，but 我真的学到无论是我输赢，我考到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什么职业，世界上的这些成就都不能代表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身份是神的女儿，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and 世界上这些荣誉、荣耀这些东西都不能改变我。 So, 这个帮助我很多。Yeah, 然后别人问我现在在大学里还打不打乒乓球，还去教会吗？So, 我现在在 Berkeley 在组织一个乒乓球俱乐部，会教一些 beginners 打球，然后就继续推广这个我爱的运动。然后我每周都会跟我妹妹在打开我们的公寓，在团契里带小组查经。So, 我希望能继续用乒乓球这个神给我的天分来就见证神，荣耀神。因为我不是想给大家显示我自己多好，我教书或者教乒乓球教得多好，或者我成绩有多好，我是想告诉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这个过程，说是神有多好，是他都是一切都是他给我的。我喜欢的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0:31，因此你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报名哦，在牧鲁大家庭有填写表格，你的名字，你就有机会被美国国家代表队训练10分钟。他很喜欢教小朋友，所以小朋友已经报名课嘛，已经10几位了哈。然后大人有目前差不多19位报名，下午的时间从12:30到3点。好，那我们现在以最热烈掌声欢迎爱丽丝师母。
弟兄姊妹们平安。Angela 是不是人见人爱？我在伯克莱大学校园的里面哈，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个强健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而且呢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就是喜乐。然后当然身体了，借着乒乓球打球也健康。那感谢神，我觉得他今天的见证呢。跟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信息真的是不约而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来看哈，叫做进入命定的福，祝福你的灵魂体。我觉得2020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年。为什么会这么好呢？我觉得因为全教会欣欣向荣，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在2019年，在一个很荣耀的特会，等于算是属灵的盛宴中结束。然后，2020年一开始，我们全教会就一起开始了叫做“得胜读经计划”。所以开始进入小家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人开始读经，那个灵人强健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我们来看，在那个今年1月份，我们旧约是开始读到创世纪。那刚过的礼拜天，我们读完了雅各，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我们读完了这三个人的故事。我里头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神的慈爱。他从创造天地一开始，他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好，我们下一页，我们来看好神，他是一位赐福的神。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就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第七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神造了人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神要赐福给他们。好，你讲说神，你要赐福给我，
你要赐福给我。
然后你看，神不仅赐福给我们，还赐福给我们的日子。哎，第二章讲到说，神赐福给第七日， 他要我们在我们的日子中当中呢有安息，不是每天忙忙碌碌。上次玉腾讲说忙，刚你开始一直很忙很忙，你的心灵的眼睛就忙就失明，然后呢你整个人生就茫然。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日子。然后呢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亚伯拉罕顺服了神跨出去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神第一次向他显现，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要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二十二章创世纪是在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达到高峰，他把他最爱最爱的以撒没有因着舍不得而不给神，他是以神为重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如海边的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然后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所谓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说得胜仇敌，取城，攻下那座城，然后呢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在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三十六章，我看见神是这么信实，他一再向我们显现，持守他的应许，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你看哈，当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你看见当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神对以撒显现，跟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但是我要继续赐福给你，我要实现我对你父亲的应许。”然后到了雅各。他逃离家逃亡的时候，神在半路向他显现，跟他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应许经文讲说，雅各我要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我必领你归回到你的家乡，虽然你现在逃亡，而且呢我要帮助你，直到我向你的应许得以成全。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是赐福的神。在这些经文中你看见赐福哈，用了好多的字，我们一起来读：昌大、
保佑、
强盛、
收成、
同在，这些都是赐福的意思。以撒收成百倍，神与他同在。那祝福的范围呢？你觉得神祝福我们祝福的范围是什么？他那个祝福的范围，他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对亚伯拉罕讲说，在向来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他。所以那个福是一切的事，一切的事情上赐福给我们。而且讲到那个福的内容跟程度是什么？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你知道这个福哈，不仅仅是你个人有，你可以祝福别人，而且别人都看得见呢。别人都看得见，那些亚比米勒王他不敢跟亚伯拉罕或者是以撒相争，因为他说我看见神赐福给你，我看见神保佑你，我看见神与你同在。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刚刚 Angela 他说我知道我是神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家人们，神对他儿女的心意是要大大的赐福，而且人都看得见，而且要叫别人因我们得福，这是我们的命定。你看 Angela 刚刚她说她打球到不同的国家去，有机会就传福音，有机会就分享神在她身上的恩典，荣耀神。这是神创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为什么？因为我要叫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治理， 代表神来治理，这是神给我们命定的福。你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有财产上的福，牛羊驴骆驼，哇，不得了，金钱金银仆婢，他的人世上的福。而且他不是只是一个财主而已，他可以打仗，哎，他率领了300多人去把罗德从四王的那边把他抢回来，而且他代求，为城市代求。然后亚伯拉罕能够医治，因着他太太的缘故，整个亚伯拉那个叫做什么亚比米勒的全家的所有的女人都不能生育了。结果呢，亚伯拉罕一祷告，权柄带着权柄，所有亚比米勒君王家中所有的妇女又开始可以生育，而且有夺城的权柄。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福？要，大大的赐福，而且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而且这个福叫人家都看得见，都要眼红，说为什么你这么蒙福，为什么你这么蒙福。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其实是指什么吗？你们知道在神的心意中，在耶和华他的心意中，他给人类最大的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什么？信心，还有什么？生命。谁讲圣灵？好，雅倩姐，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命定要得的福，来，加大太书3:14，这一节大家要记起来，我们一起来读，来。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再念一遍，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在这边讲到亚伯拉罕的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且你要叫人得福，而且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边讲的福是什么？是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临到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神从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人类开始，就要赐福给我们，拣选亚伯拉罕，而且应许说你和你的后裔要使人得福。这个福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自己也为我自己祷告，神，你要开启我对圣灵的渴慕。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他就是这位神。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对这个圣灵没有什么了解，对于圣灵充满也没有什么样的感动，觉得我自己生活就可以了。若是圣灵不是这么的重要，在马太福音不会讲到说我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要赐下那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旧约里面讲到说，那个膏油就是代表圣灵，当膏油厚重的时候，会撑断人颈项上的轭。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生活中不容易，带着困难，带着疲累或者压力，有时候来到教会，但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三言两语的讲话，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决困难。可是当圣灵的膏油厚重的时候，会撑断我们的捆绑，我们的压制。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求神按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有时候不是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有，对不起，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做， 是做不到，是不是？有时候你带领小孩子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愿意听，他不愿意做，而是他做不到。你叫一个有忧郁症的人说，你喜乐啊，你喜乐啊，不要想这么多啊，哎呀，没有关系啦，不要想这么多，他能吗？你叫一个晚上失眠的人，你说，哎呀，你就放点音乐就好啦，就泡个热水澡就好啦，你就可以一觉到天亮，他能吗？不能。这次在特会之前呢，使徒 Henry 给我们有几次的聚会哈，每一次都很棒。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呢，她就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证，她说那次在使徒 Henry 的那个聚会当中，结果就被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敬拜唱歌，然后后来就倒在地上。我认识这位姊妹，她在2019年非常的不容易，有整整半年的时间她是在一个不喜乐的里面，可是在那次聚会祷告，她倒下来在圣灵的大能的里面的时候，她跟我分享说，好奇妙哦，我原先在我的里面哈，因为那半年很不容易，所以里头跟人之间有一些的困难，所以他就里头有一些挣扎，有些过不去，有些觉得不能够饶恕，有些不喜欢，觉得很痛苦，可是他做不到，没有办法去克服那样子心里的一个感受跟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当他在这样的圣灵的里面，当他起来的时候，他说，好奇怪哦，神把我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改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不好的思想都不见了，我想的都是好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现在你的思想里面想到某个人，想到某件事情，你想的是好的吗？想到的是喜乐的吗？想到是感恩的吗？而且他说，当他这样子的甚至对于他的家人，他有些也不是很开心的，结果全部都不见了，全部变得好喜乐，就因此就很轻松，常常的头痛也就好非常的多，几乎都没有。这个是圣灵的大能。我自己个人这一次在2019年年末的特会中，我也经历到一个圣灵一个那么丰满的一个荣耀的里面。是我信耶稣这么久，我跟 Angela 差不多哈，我10岁的时候跟我哥哥姐姐我们全家一起受洗，但是在这么多年以后，我2019年的这次特会，我感受到一个圣灵的一个丰满的一个荣耀，一个着迷。真的从特会结束之后到一直到最近已经1个月了，我早上起来我感觉是在一个那种神同在的一种荣耀的里面醒来。真的，那个是特会的诗歌，使徒带我们唱的诗歌一直萦绕在我的里面。其实特会前的一个礼拜，我喉咙发炎。那我通常喉咙发炎好了之后还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喉咙发炎之后我就开始吐痰，因为发炎所以是吐绿色的，而且吐痰的过程中会一直的咳嗽，一直不停止不住的咳嗽。那这次的特会我需要翻译，我就一直跟神祷告，但是我到了最后一天，礼拜六的那一天，特会那一天，我不必须要跟我的牧者讲说，我必须要告诉你，虽然我很不愿意 好像我接受了一个服侍，我临时就给你推掉。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必须要跟你讲，我若是一咳起来的话会咳不停，可能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服侍。那当时长老就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停的咳，咳到就是非常的厉害。可是你知道吗，在整个特会中的四场翻译的里面，我一上去在圣灵的覆庇底下，我完全没有咳嗽，一声都没有。还不仅仅这样，在那个圣灵的一个荣耀的同在跟覆庇的里面的时候，我超越了我自己。我知道那不是我，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能够讲得这么顺。若是你有在台上翻译过或服侍过，你就知道很多很多的干扰，而且有时候你英文你是听得懂的，可是在那个情况下你要那么快，他又讲下一句，而且你有时候你心中想的跟你嘴巴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好讶异，我是在一个这么轻松，完全不像是喉咙发炎一直咳嗽要吐痰的一个情况下，跟他一起同步，而且声音这么的大。一直到昨天我到教会去，我第一次每个人看见我都跟我讲说， Alice 你知道吗，你翻译翻得好棒哦。然后我就马上跟他们讲说，感谢神，那不是我，我真的很知道那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我们求圣灵？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天然，而且让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代表他来治理这个地。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进入命令的福呢？怎么样进入这个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学习祝福我们的灵魂体。你看刚刚 Angela 哈，她分享说她打乒乓球的三个目的，第一个荣耀神，为主做见证。然后她的父母我觉得教育得非常的好，常常提醒她，你打每一个球你都在为神而打。你看这么成熟哈，21岁，她的人生的座右铭就是说，无论我做什么，我吃我喝是为着荣耀神而做。这是一个灵命的强健，祝福我们的魂。他刚刚讲到说他打乒乓球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have fun， 喜乐。圣灵的果子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这是圣灵丰满的祝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里面有极大的平安，不会紧张，然后神要祝福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祝福我们的灵魂体，看重我们灵人的建造，灵人强健是一切的根基。看重我们的灵人，大家看见这三个圈圈吗？当我们在我们的灵没有得救之前，你看最旁边的这个圈圈，也许我们就是吃什么啦，每天想到吃什么啦，我要喝什么啦，我要做什么啦，我要穿什么啦，或者好多人好注重那个养生。我不是说养生不好，健康不好，这些都非常的好，可是我们的那个比例，我们却没有注重到我们灵人的需要。我们去我的皮肤好不好啦，我的头发漂不漂亮啦，我的肌肉大不大啦，我的腿细不细啦，我们一天所思所想都是看外面的， 或者呢，就是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知识，我们优不优秀，我们能不能够在公司里面跟人家竞争。但是神他说，当我们信主，我们受洗，我们接受这位圣灵住进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要我们的灵要强健，影响到我们的魂，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来主导我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或者被我们的魂来主导，他是要被我们的灵来主导。所以我今天在这边特别的也来鼓励我们的父母们，我们真的要注意，不仅我们自己的灵命，因为我发觉当父母你注重你的灵人，你培育你的灵人，你就有智慧带领你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我们很关心他有没有样样样样都比人好。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我很抱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看一个图片，因为我们平常都不是这么意识到，特别是有小小孩的父母，小小孩就是不喝奶不吃东西我们很着急的。我有看见父母为了孩子吃东西喂两个小时，然后就问说你要不要吃，你要不要吃，不要。当孩子不愿意吃东西的时候，父母非常伤脑筋，因为怕他 underweight， 让怕他体重非常的小。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觉得说我的灵人强不强健，我的灵人大不大？你知道当灵人不强健的时候，一遇见事情我们就抵挡不住。他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在2020年开始，你会遇到更多更多有精神疾病的人，你会遇到更多忧郁症躁郁症的人。为什么？因为承担不了压力。所以给大家看一个图，因为耶稣喜欢用比喻，我们去想，那我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灵人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是身体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同样，我们的灵也有一个灵人。当我们灵人瘦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想要温柔，想要忍耐，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对于神感受不到，也没有感觉，读经也乏味，敬拜也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与神连结。上个礼拜玉腾他讲到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大的福，跟他的心灵人的强健很有关，因为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来与神连结，他听得见神的声音，神把他当作好朋友跟他说话，而且他有力量来放掉他不能放的。好，那我们今天来讲怎么样祝福我们的灵魂体。我们来一起读犹大书第二十节，来我们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好，我们再读一遍。好，来。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阿们。最近这一节圣经神向我开启，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亲爱的家人啊， 我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至圣的真道其实就是在神的真理的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要造就我们自己。若是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就不能够把我们的灵人放在一边，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怎么建造我们自己呢？给我们的灵人有属灵的食物，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在身体的自然界，你不给那个孩子食物，他就昏迷，或者他就惊恐，他没有办法行走，他没有力量，更不可能就是更不可能很活泼的、很喜乐的打球啊、运动啊、唱歌啊、跳舞啊，不可能。那同样的，我们的灵人呢？我们有没有给他食物？那这边讲到说什么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亲近他、等候他，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去行神的话，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敬拜。不要觉得说哦，基督徒还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好累啊，我工作已经好多了。不是的，我那天在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他与神同行，神与他同行，常常向他显现，常常告诉他、指示他。这是一个旅程，是一个亲密的旅程。我自己就在想，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着什么目的，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我的里面，我的灵人有一个胃口。若是夫妻都不喜欢在一起，男女朋友也不喜欢在一起，你觉得这样的关系健康跟正常吗？不正常。圣经上讲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腹中要像活水一样涌出来。所以呢，那个我们的那个福啊，我们的那个福，我们对人的那个祝福，是从我们里面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你想想看，好像你就有一个水瓶，你是个器皿，你等候神，你亲近他的时候，哎，就浇一些水进来，本来是空的，你读神的话又浇一些水，你去实行神的命令，不是只是听，好不好听啊，今天讲的不怎么好听，不合我意，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你听了你要去做，你又把你的水瓶又浇满，你参加聚会，教会为大家安排的那么多好的聚会，弟兄姊妹，你们要把握。你知道这一次在特会的里面，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这次哎刚好他没有出城，所以他感谢神，不仅仅他自己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太太来参加教会的特会，就结束之后，他有一个开启，他说：“我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我的灵人很重要。那你知道参加聚会就是一个灵人的开启。”他说：“哎，我这次觉得灵人很重要。”那所以呢，他现在开始说：“我也羡慕成为一个祷告大有能力的人。以前不见得会羡慕，哎，以前会羡慕说：哦，我多么有精明、有能干，我多么有魄力，我多么优秀，或者说我在公司多么能够怎么样，不见得会羡慕。哎，我觉得我的灵人需要强健，所以他现在开始，自己也讲方言，然后也带着家人讲方言。”所以当我们给这些人食物的时候，敬拜聚会，慢慢你这个器皿就满出来，你就可以祝福别人。好，我们今天想要找请一位姊妹来分享一下过去她怎么样没有留意，没有给她自己属灵的食物，但是到今天她开始慢慢的 给予他的灵人属灵的食物，然后就开始健康跟喜乐起来。我们请 Grace 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没事，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OK, 其实我做这个见证我其实很挣扎，因为我觉得我上台好害怕，我现在心脏跳好快。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说我要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我才敢上来。但是呢，这个礼拜我在预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被提醒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做见证是神的事情；第二，就是见证可以复制见证。 Okay. Here we go. OK, 所以我是04年受洗变成基督徒的，可是我一直呢就是一个很不喜欢看圣经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阅读真的很慢。然后我的先生 Brian 呢，就是年复一年的跟我讲说， Grace, 你一定要自己去看圣经，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自己去认识神。可是我就觉得说，需要那么麻烦吗？反正我每个礼拜天都会来教会，然后牧师呢就会把最重要的经文讲出来嘛，然后我去小家，小家也会讲啊，然后我有服侍，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基督徒还蛮健康的。然后我觉得呢，我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然后我也不是不爱学习啊，我很喜欢看基督徒写的育儿的书，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基督徒说的写的小说。然后我更爱看的呢，就是一些健康的知识，怎么样让自己皮肤好啊，就像你说皮肤好啊，然后身体好啊。所以刚才牧师讲的这师母讲，我就哇 that's me right。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工作，我就觉得很忙，然后我觉得我很充实，然后我觉得我很 OK, OK。可是我2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然后我其实我生病前我的光景是很糟糕的，就是我的属灵光景，可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察觉。然后我就觉得是教会的问题，教会讲到我听不懂，敬拜我没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晚来滑手机这样子。然后呢，然后里面觉得很枯干，甚至我觉得是说换个教会吧，这里讲到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些啊，哎。然后我生病了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神。然后在生病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提起我的信心，因为我的信心呢其实都是建造在一些就是圣经的片段啊，人家讲的见证啊，然后错误的一些真理，因为只是看到圣经一点点的片段。然后呢，生病的时候我也不会寻求神，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就跑去网站去看，哎呀，这个药对我好吗？这样医治是可以的吗？结果就发现说，我越看网站的东西我越恐慌，越来越，然后我就不敢去看医生，不敢吃药，然后就变成病变得就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最后我先生要把我的 cell phone 给拿走，说你不能再看了。然后我整个人就进入一种 panic, 就是恐慌 panic attack, 这样一直糟下去，直到最后是住院什么，就很糟。然后呢，我生病好了以后，我跟神的关系也一直怪怪的，然后我就觉得是说我不认识他，我不想接近他，然后有一点不想认识他。然后我的转捩点呢，就是我被邀请到敬拜团队，因为我喜欢唱歌这样子。然后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如果不是跟神连接，我完全没有办法敬拜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张伟牧师每次来的时候就说，你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器皿，你必须要把自己树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在预备敬拜的时候，我就更多的时候去等候神，然后把敬拜里面的诗歌里面的含义慢慢的就是去想，去默想。然后在敬拜里面，敬拜团队里面，我真的成长非常的多。我慢慢就发现说，那些人可以写出那些音乐，他可以唱出那些歌，是因为里面有神的话。然后进了敬拜团队以后，神又给开了一个门，就是我被邀请到礼拜二中午的时候有等候神聚会，变成他们的美歌者。然后呢，等候神聚会呢，我们就会有敬拜，然后有默想神的话，有读经的时候。 然后我在里面就非常的享受，而且我在里面看到很多见证。有一个就是我邀请我以前的老板来我这边来，他不但晚到还早走，但是就在半个小时内，他那个时候突然有个急需的需要，神就用他的话来安慰他。所以我就发现说，真的神的话语在哪里，其实神就在哪里。所以我就这样对神的话就越来越渴慕。可是就是我一直想进入一个读经计划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小家的女生也组了一个群，但是就是坚持不下去，因为我就是越不过我那个不喜欢读经的这个 habit。 OK，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听圣经吧，就听圣经我就会走神嘛，然后一走神呢我又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就很感恩说今年我们就有一个8:30到9:00每一天的这个读经的就是线上读经，就大家一起读经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刚开始师母问我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应该也坚持不下去，那我就试试看。但是后来我进入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推动说我觉得我的孩子也要被建造起来，所以我就开始把我6岁和9岁的孩子，就每天我早上读经以后，下午他们一回来或者爸爸一回来，我就跟他们一起读一样的进度。后来我发现我的孩子不但是吸收，他们很享受，他们往往觉得不够，你知道吗？我们读完以后，他们会跟我讲说 more， I want more。 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完全小看我的孩子，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子这么小，他完全可以渴慕还有吸收神的话。我就开始每天早上更期待的跟秋妮姐妹一起念经，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天天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以前我觉得圣经很 boring， 可是现在 for some reason 我觉得 it's so rich， 就是那个四福音，你就可以一小段就可以跟小朋友讲不完的事情。然后一个更神奇的东西，我以为我是在喂养我的孩子，后来发现我在跟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可以喂养我。我给你一个 example， 就是我读到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其实我对那段经文我一直很困惑，我就觉得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不是全知的神吗？他为什么要去试探他的孩子？然后他难道这么没有安全感吗？然后我把这个问题就问给我孩子听，其实我没有答案的。然后我的女儿9岁的女儿，她一秒钟都没有 stop， 她马上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说错了耶。她说当神当然是全知的神，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可是你没有想过亚伯拉罕他自己不知道，所以神要试探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自己的信心在哪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傻在那边，我从来没有从那个观点想过。所以我在想说，读经一起读经，你跟你的孩子一起读经都好，因为神就会在你们一起读经的时候让你就是经历到真的是意想不到的美事。还有一个我看到我很改变很大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早上有神的话的话，我整天我的心思意念就比较的正面，然后比较的柔软。有一次我跟大家读完经以后，我马上就去加油站加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车里面都是他的孩子，他就说真的很抱歉，我真的没有油了，但是我真的没有钱，你给我加一点10块钱也好。其实我平时的话我是有那个爱心的，可以帮他去做，然后我那天也帮他加了油。可是我那天呢，因为我刚读完经，我心里面充满都是神的话，然后我有勇气，就是我跟他讲说 Can I pray for you？ 哎，然后我就按手为他祝福祷告，然后我里面有很多的话。如果是以前的话，我是没有话也没有勇气的。所以今年虽然刚刚开始，然后我读经只是开始这么一点点，得着也是这么一点点，但是我今年就是有这个信心，我可以坚持下去。而且因为我的坚持，我的愿意跟神连接，我觉得我跟我家人今年就是 会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还有一句我想讲的，就是师母讲到，如果是我以前的话，我一定在滑手机、但是今天讲到我一直在念阿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经文我都一直在念呢，早上念一遍，还下午再跟孩子分享一遍，我有跟上，有跟上就会得着。
阿们，阿们。看见 Grace 哈，从去年已经五月母亲节已经做了见证，怎么样从流泪谷啊到全园之地？那我今年看见他继续的在灵里面建造他自己，不仅仅他蒙福，他的孩子蒙福。看见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好快乐，1月1号就跟着妈妈一起读圣经，然后先生也蒙福，然后别人也要因他蒙福。你看他在加油站竟然可以主动的为那个人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是神要我们过的一个啊，带给别人祝福的一个日子。谢谢，谢谢，谢谢 Grace。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我强调，就是若是你啊、不确定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没有关系，可是你每一天可以跟神祷告说：“神，我要被你的圣灵来充满。”上个礼拜啊、玉腾讲完道，我们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讲，我非常的高兴。他讲说 ：“Alice， 你知道吗？我今年啊、有三个向神的祷告的祈求。”他说：“但是第一个。”就是我要被圣灵充满，哇！我为他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觉醒，他有知道说他在生活中的困难，他夫妻之间的一些的挣扎，他在公司里面的一些挑战，不是用他的头脑去想要怎么办，而是他说我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灵人强健的开始。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好，那若是说你今天你还不会方言，你跟神求。你看我们教会的小孩子都得到方言，你知道开始讲方言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跟你讲，我当初我不会方言的时候，我也是跟神祷告了好久，因为我渴慕，因为我渴慕，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方言是建造你的灵人，而且正在讲说神的奥秘。可是问题是说，我得到方言之后到现在可能也不知道多少年了，我偶尔讲一下，我很少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这边的意思就是说，靠着神的大能来祷告，你可以用神的话来祷告啊，那然后你可以凭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但是其中有一个是用方言祷告。你知道为什么用方言祷告这么的重要？因为首先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你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可能用方言？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也会用方言祷告。可是我这一次的特会结束之后，我觉得神把我的祷告生活带到下一个 level。 弟兄姊妹，你讲说，神你要带我进入下一个层次。弟兄姊妹家人们，我再次说，2020年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层次。你再讲，你说2020年我要进入下一个层次。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要进入下一个层次。有人要领受，要领受，说神我要进入下一个层次。特会结束之后，我跟玉腾我们开始用方言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会上瘾。我平常主日预备讲道，我早上起来我是一直在看讲义，然后我一直在想我要讲什么。我今天没有，我一直用方言在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停下来，紧张都没有了。方言祷告我不多说。好，我们再来讲祝福我们的魂。来，我们下一页。祝福我们的魂。魂是什么？是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边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要一直的更新。我们来念罗马书12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卡住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实行神的旨意。我的名字今年叫做石恩心，就是在恩典里面更新。我很想改变。神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说，你要做完全人。改变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可以更完全。那上一个礼拜呢，玉腾在这边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祝福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更新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好起来，我们夫妻的爱能够增加，因为心思意念要改变。上一次在祷告山玉腾有讲 Part One， 就是本来我们的关系为着服侍的事情有些紧张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祷告，我们就分开说你我们各自等候神吧。那我来讲我这个部分哈，我很懊恼，我说神啊，我参加完特会这么的荣耀，我跟玉腾之间的那个情感是这么的升华，为什么会上到祷告山一开始谈事情没讲好就开始不高兴了呢？我很沮丧，然后而且我想到3年前就是在同样的在那个地方为了同样的事情搞不好，所以后来我说可是神，我今年的名字叫石恩心，在恩典中我要更新，我要改变。所以我这一次呢，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小声很小气的，觉得说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所有的荣耀都不见了然后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开始祷告祷告，开始祷告。后来忽然神跟我说话，神说你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说问题在哪里？神说问题是在你里头有一个委屈，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委屈，所以每一次遇到那件事情我的情绪就出来，有个委屈，委屈就带下自怜。我说哦，我知道答案了，继续用方言祷，把沙巴利亚拉哈巴拉达西亚克拉哈巴拉尤格利亚拉达西亚巴尤格利亚拉达，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后来神就改变我的眼光，神就改变我的想法。你不要觉得很委屈，你要觉得借着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突破，而且跟那些人建立好关系。所以我就开始改变，我就喜乐了。所以为什么等那个我们分开结束之后，玉腾往我这边走来的时候，我可以面带笑容而且热情的拥抱他，心思更新变化，靠着神的话。然后我想跟大家讲，祝福我们的魂，今年我们要多多开口讲祝福的话，好不好？你对旁边人讲说，我们要多说祝福的话。安藤牧师在去年给我们的信息说，2020年我们要多祷告，我们要多拿着神的应许，多说神的应许，少说负面的话。而且你结交的朋友也要尽量是正面话语的朋友。阿们。祝福你自己，就是当你觉得好像有种被拒绝的感觉的时候，你要说神，我是你所喜悦的。当你觉得说我好像不行的时候，你要说神，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当你觉得说哎呀我不会说话啦，不要不要啦，你要说，你要叫你自己的名字，说我口才跟知识是全备的。你常常祝福你自己，你会发觉你开始轻松而且喜乐。还有在座的弟兄们，在座的丈夫，你觉得你最需要祝福谁？ 阿们。丈夫们，你最需要的祝福是你身边的太太，你要对你的太太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若是你的太太在旁边的话，这句话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情人眼中出西施嘛，你的太太本来就是在你眼中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啊。你要常常去祝福你的太太，太太你要常常祝福你的先生。你批评他，你讲他，你哎呀你就是这样不改，他不会改的。可是当你越去尊荣他的时候，越去祝福他的时候，他会改变。那你说祝福容易吗？我明明看他就不是这样啊，我怎么祝福他呢？来，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富兰吉哈，他讲了一句，他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目前的实力跟未来潜力之间的落差，有没有？目前你看他是这样，但是他有一个未来的潜力，有个落差。那什么是祝福？祝福使这个人可以跨越现在的实力，进入他未来的潜力。祝福是给人宽阔成长的空间。祝福需要表达出来，表示肯定、称许、赞赏、支持。今天我要在这边特别的鼓励我们做父母的，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在一两年前，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地方为人祷、被人祷告的时候，那位同工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看见你们两个孩子，他们身上堆满了好多好多你们父母给他的祝福。我当时非常的欣慰，因为我们在圣教会中有学习，我们的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做父母的特别是爸爸每天都为他祝福，然后孩子生下来每一天都为他们祝福，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你知道祝福我们的孩子多么的重要吗？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中，他们被人比较，常常会没有信心，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你知道我的大女儿，我常常跟她讲说，杰心，你知不知道你最美的地方就是你的笑容？你知不知道你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你的笑容就像气球一样，带给是往上升的，你最美的就是你的笑容。结果我看见我的女儿从上高中高一，她现在是高二，我发觉她的里面产生一个自信，她开始，我看见她带着自信的一个笑容，而且特别的美，真的有时候在老远的当老远或一群人当中，他那样一笑，我一下就看见他。这是父母给孩子的祝福。当父母你祝福孩子，不是一直的提醒他哪里没有做好，或看见他哪里没有做好，或哪里觉得不如我意，不是。当你一直去祝福他，他会感觉到被爱、被珍视、被照顾、被密切的关注，而不是忽略。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讲说，父母们，你们要想一想，你们对儿女的唠叨多，还是对儿女祷告祝福多？我觉得这个同样运用在我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今天我讲的这篇道，其实不是平常主日信息大部分会讲的，而且今天又有客人来，所以我今天早上一早就跟玉腾讲说，哎呦，他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教会的师母怎么这个样子啊？是叶腾，你知道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不会啊，他们会记得这个教会的师母很漂亮。是不是大大的祝福了我？感谢主。祝福的障碍第一个就是你有错误的眼光，我们不要去看人家的落差，不要看去人家目前的光景，或者是他不合你意的地方，你要看见他美好的地方。我常常在我的孩子面前称赞玉腾， 但是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你要有能够有祝福的一个生命，你必须要有强健的灵人。就是你没有强健的灵人，你的眼光不会看见他又美又善。当我的魂，我的魂被我的灵弱的时候，我也会看见我的配偶很多的缺点，我没有办法祝福他。但是当我再回到神的面前，被圣灵的爱充满的时候，我是涌不出来的对我先生的祝福。我在我的女儿面前常常说，你们看你们爸爸帅不帅，我就说你们看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多么的幽默好玩，你们爸爸多么的好。所以以至于我的两个女儿，他们虽然也许玉腾的英文不怎么样，可是他们会觉得我的爸爸很酷。哎，青少年的父母们，你们知道吗？若是你们的儿女觉得你们很酷，你们是很成功的，真的。所以我们要克服我们祝福的障碍，第一个是错误的眼光，第二可能我们里头有受伤不饶恕，没有办法祝福，我们要恳求圣灵来医治我们。好，最后祝福你的身体，我们来一起来读约翰三书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优先次序。什么优先次序？你的身体要健壮，要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灵性健全。你要身体健壮，这边讲到说有一个优先次序，先是灵魂要兴盛，优先次序，我们的灵魂要兴盛。在神的眼光中，灵魂兴盛非常的重要，身体健康很重要，但是灵魂兴盛更重要。然后第二个，我们这边看见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跟我们的灵魂的兴盛是有关的，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不是说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代表你的灵魂不健康，不是。但是我这边经文这边是说，当你的灵魂兴盛，你的灵命健全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健康。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其实我这两个月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两个月前我的肌肉肌腱发炎，我彻夜难眠，而且是痛醒的。那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抗生素，而不是抗生素，消炎药，我吃了十整天。我就是不吃的时候就会痛。那后来照了 X 光，告诉了我现在不想要讲那个东西，因为我相信神要医治我，所以他就讲了我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沮丧，说我还这么年轻，哎，我要每一天跟他为伍吗？我要每一天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底下吗？你知道我晚上睡觉前有一两次我都很怕睡觉，因为我怕我半夜痛醒。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要动动我的腿，动动我的腰，看看他今天有没有好一点。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讲，使徒约翰讲说我们2020年要进入下一个 level。 Henry， 所以我征战的有力也要进入下一个 level， 我对神的赞美要进入下一个 level。 我开始进入牧主先锋教会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对不起，我三十几岁来到牧主。二十几年前神在我打的第一场仗就是我的皮肤病，6个月完全得医治，是神迹。第二场仗是几年前的 allergy， 我难过到一个地步，是我若是不赞美我活不下去的，整个喉咙刺痛，流眼泪，打喷嚏，神带我得胜，征战得胜。今年神，我知道神要带领我在我的身体上要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得胜。阿们。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忽然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我知道身体难过的时候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我非常的体会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人有疼痛的，有人有膝盖问题的，关节问题的，关节炎的，我非常能够体会。可是神告诉我说，你不要被你身体的软弱所限制住，我不要一直的专注在我身体的软弱上。在这次的特会的里面，我跟着使徒这样的跑来跑去，你知不知道即使到前几天，有时候我真的像瘸腿一样，所以我特别体会雅各真的像瘸腿一样，我已经不再能够跑，不再能够跳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在圣灵的里面敬拜跳舞。可是我已经两个月我不能跑不能跳，我只能拉筋，而且要随时随刻拉筋，我是感觉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告诉我说，你可以有这些身体上的疾病还没有得医治的过程中，可是你不受它的影响。所以在圣灵的大能里面，这一次为使徒 Henry 四场的翻译，我站在台上，我跟着他走，我跟着他跑，我跟着他跑，我跟着他走，因为那时候是我最痛的时候，因为我才刚刚吃完10天的消炎药，我就知道当神的能力复辟我们的时候，可以超越我们的自己，做我们所不能做的。而且真的，当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不感觉到疼痛。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我丝毫不感觉到很疼痛。神就给我一个开启，神就给我开启说，你在圣灵的领域的里面是没有疾病的，你真的在天上圣灵的领域生命的里面，你是没有疾病的，是不会疼痛的。就算医生报告给我 X 光的结果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些可以对我不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今年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圣灵的大能的里面，而圣灵其实就是这位亲爱的保惠师，随时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阿们。
好吧，我们一起来回应好不好？好吧，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们要祝福我们的身体，来，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来，我要祝福我的身体，我要祝福我的魂，我要祝福我的灵人。跟旁边说，祝福你身心灵都健壮。我自己感觉到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壮大当中哈，所以带着信心接受圣灵的帮助，接受圣灵的帮助。今天听到师母的分享，我非常感动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重要是说我们要大过这些风浪，大过这些风浪哈。这个我看到师母在台上跑来跑去的时候跟在家里完全不一样，我说这叫做神迹啊，这叫做神迹啊。他在家里走路的时候是歪歪的，在台上走路是直直的，完全改变。然后在家里拼命的咳一个晚上，到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神啊，你做了什么事情呢？这是神迹。来，我们来说，我们家要神迹，我们家需要神迹，我们家需要神迹，我们家也需要更大的祝福，阿们。你知道师母跟我讲说，以前我每天在女孩子的旁边手按那孩子，为他做祝福祷告，结果那个先知说，你的孩子怎么累积那么多祝福啊。我突然醒过来说，哦，原来我以前那么单纯的举手爸爸为孩子祝福祷告，只是听一篇道我就去做，可是原来那个先知说，你的孩子怎么那么多的祝福。刚才师母分享到说，哦，原来是有人为他做祝福祷告。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你愿不愿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鼓励我们的家长们回去天天为你的孩子做祝福祷告。我每天在开车的时候送我孩子下车，就说，来，爸爸为你做祝福祷告，然后就孩子就接受我的祝福就上学去了。每天送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在下车之前为他做个祝福祷告，因为神的应许是大的，神要使我们下一代长盛。我们来回，我们唱这首诗歌， Waymaker， Waymaker， 你相信吗？
相信。
我们到前面来领受好不好？领受师母的负担，灵魂要强健，身体要强健，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在圣灵大能当中改变，好不好？让我们口中从2020年开始都是说正面造就积极的好话，时常祝福别人，祝福你的下一代，你下一代的潜能要大大的发出，你要带着信心看见，我们再也不是挑他现在的毛病，我们要用口中宣告出来说未来会越来越好。阿们。
Amen。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跟神祷告说，神，你现在正在运行，运行在那个事情上面，正在运行，运行在我所挂心的上面，你正在运行在我们家每一个成员，我的亲戚，我的工作，我的环境，你正在运行在我的身体上面，我的灵魂体正在更新，好不好？你举手来领受。如果你渴望被圣灵充满，可以到我们左边来，好不好？到我左边来，渴望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还没有说方言，渴望被圣灵充满，可以到左边来。你说我渴望，圣灵是信实的，圣灵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到左边来，我们请牧师师母为我们的前面第一排祝福祷告。前面第一排，渴望被圣灵充满的。特别是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的，到第一排来，我们可以为你做祝福祷告。
创造着，持守盟约，黑暗中的光。
看多。
你从没改变，在这里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这里在这里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这里你医治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神，你从未改变。
你是开路者，
开路者，神迹创造者，赤手风月，黑暗中的光。我神，你从未改变。
你是开路者，
开路者，神迹创造者，赤手风月，黑暗中的光。